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98.9，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播静思，很开心又在周四晚上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呢，是一位很特别的来访啊，他最近很活跃在互联网，可以说是一位网红吗？是一位博主，对，是我身边当中正式存在的一位小红书博主，也是我们华盛顿大学 Comlis 的二三级的新同学 ABJ， 我们欢迎他来给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大家好，我是 ABJ， 其实 ABJ 意思是 Absolute 静，然后缩写简单一点叫 ABJ， 大家可以叫我静。Jenna 说我是博主，但我自己是不觉得自己做博主这件事，我只是可能比较多会在网上发表一些观点什么的吧。对，然后今年第一年来 Comlis 上学，也是我第一个 quarter， 我觉得也是我人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吧。至于具体的东西，我们就接下来聊吧。
对，我们今天也会邀请 ABJ 来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校园节目来聊一聊他作为一个从国内来到美国读书的一个新身份的一个转变，心态上有哪些转变，包括在已经在西雅图在项目当中就读了三个月的就读体验，包括对学习啊找工作要有任何想法，我们今天都会在本期节目当中聊到。
Joanna， 你是现在是第几个 quarter？
我现在是第四个 quarter，对，所以我还有一个学期就毕业了。
所以其实我们总共是45个学分，所以大概上5个学期左右就能毕业。
对对对，没错没错。
那你说你是计划想要下个学期休一个学期，然后到再下一个学期再毕业？
对对对，这其实也是我最近心态上的一个转变。我其实最近也是从这个学期刚开学以来，就觉得一直自己状态不是很好，跟去年就是我刚来的一个状态比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我自己分析一下，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你知道西雅图的天气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每天一到冬天4:30就准时天黑，让人非常的 depression。 然后还有一个也确实面临一些找工作的压力，我觉得根源可能是在于我不太清楚我自己想要追寻的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所以说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不太想去病急乱投医或者进行一个海投，所以想要说给自己2-3个月的一个暂停的状态，然后可能回家找找状态，找找见见朋友，调整一下，然后再来这边继续努力。
给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项目是 quarter 制，所以一个学期大概2-3个月，我们有 spring summer winter fall， 对不对？四个 quarter 每一年，然后因为5个 quarter 毕业的话，下一个 quarter 是1-3月份的春季。 Joanna 她计划是在夏天那个 quarter 毕业，对吧？
对对对。
那这个之间有什么讲究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有一些研究生毕业的人，他是会说 new grad， 他们会比如说看HEB 抽签，以及说看就业市场相对来说哪个时间会更加好找工作来决定自己那个 quarter 毕业。那你有考虑到这个因素吗？
其实我没有太往这个方向上去考虑，因为我觉得3月份、6月份毕业中间只差3个月，就业市场环境也不是特别区别特别大。而且我看了一下我去年投递 summer 的一个投递情况，我个人根据我的 timeline 来说，好像是在2-3月的时候工作机会相对于现在这个时间段年底来说是会更多一点，所以我本身就也不是很着急。然后再说到 H1B 抽签这个事情的话，我知道每年是4月份会进行一个抽签，所以说如果能在4月份找到一个 full time 来参加抽签，那当然是理想中的状况。但毕竟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是有3年的 OPT 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所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吧。反正对，所以就相比于这种外界的因素，我可能会更加 focus 在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我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去进入求职市场，对，我会更考虑自己的状态更多一点。
那你其实去年夏天不对，今年夏天，你今年夏天其实已经实习过一次，就是 summer intern 对吧？你自己 Joanna 的 summer intern 经历也挺奇妙，就是其实我在参加这个项目之前，我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他帖子，他之前发的，他说，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他，我是那个。就是跟他上一个课之后，我们聊起来才发现那人是他。就是他之前其实已经拿到了华纳的这个 offer， 然后但是他已经 take 了另外一个 offer， 所以最终他没有去到他就自己最 dream offer 的这个公司，你想要展开讲讲吗？
哇，这个说来其实是我 summer 的一个意难平，说实话，对，总的说来，我整个 summer 的投递情况，我先给大家 general 的讲一下吧。我可能是从去年的10月、11月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投递，一直投递到可能今年的3、4月份，时间线拉的比较长。那总共投递了不是特别多，就200份左右，然后大概收到了可能10几家公司的面试，以及最终有4到5个 offer。对，然后那我的选择，其当时这4到5个 offer 当中呢，有2家是华人公司，有1家是美国的小公司，就相当于一个 startup， 然后还有1家就是大公司，就刚刚说的华纳音乐。那我在这个选择当中，我当时是基于对我的一个职业专业方向上的一个考虑，因为我们都是
communication
in digital media program 的嘛，然后我自己具体的 track 可能是想走 digital marketing 的 track， 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就是之前有在国内做过一些 marketing 相关的工作，那具体可能就偏向于 event marketing， 做一些线下活动，然后做一些媒体公关，相当于这种比较 general 的 marketing 方向。那来到美国这边之后，大家也知道event marketing 它其实很吃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你的这种能不能真正理解到美国市场，你才能去把它做好。那我觉得我们国际学生在这方面确实会更弱一些，那我就想会想说把方向转上更 technical 一点的，比如说做 digital marketing。 那在美国这边的话， digital marketing 它其实包含的内容也很 technical， 比如说像 SEO、 SEM、 一些 paid ads、 paid media， 这些其实是技能，你学习，你学会用工具，你学会用一些 Google Ads、 Google Analytics， 你是可以完成，是做到的。我会觉得那这个方向的 marketing 好像我之前没有尝试过，但好像确实是在美国更有优势，让国际生去找到工作，那我就 why not give a try， 然后我就想说去往这个方向尝试。所以当时我是选择了在美国的一家80%其实是华人公司了，就是做从美国生长起来的一个亚洲的电商公司，他给我 offer 这个 title 叫做 SEO， exactly aligned with what I'm doing， 然后想说那我就去尝试一下这个公司到底在做什么，所以说我最后是选择了这家电商公司入职。但是好巧不巧，在我入职后的2天就收到了华纳音乐的 offer， 哇，我当时超级痛苦，我当时发那篇小红书也真的是内心就纠结了一天，我跟我朋友问，跟我爸问，然后包括我发了一个 Instagram， 我想说谁来救救我，我该怎么选择，要不要立马跑路去 Nashville 接这个 offer。 但是哇，最后还是觉得尝试一下 digital marketing， 尝试一下我把我现在正在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这个实践，看看到底行不行，到底我喜不喜欢，到底这个工作我能不能做得顺手，如果可以的话还能正好积累2、3个月的经验，说不定能给以后我再往这个方向找全职工作多一点这种工作经验，所以最后是选择了电商，放弃了华纳。
那你华纳的那个 offer 是什么？也是什么 title？
那个 offer 华纳它其实具体是做 branding 相关的。
其实听起来挺有意思，
听起来很有意思。当时我跟那 manager 聊的也很开心。那个工作其实工作内容很简单，它一点都不 technical。它其实做什么呢？就是给华纳音乐 Nashville 公司旗下的艺人，根据他们的音乐风格，根据他们的个人形象来找一些品牌合作。所以说我需要做的就是去做 research。然后比如说给一个艺人，我根据他的这个风格形象来给他，比如说我列5到10个可以潜在合作的品牌，然后我需要做深度的 research， 比如说找到某一个品牌，找他们 PR， 找他们 marketing 老板的 email， 给他去发 outreach email， 我们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所以当在面试过程当中有留一个小作业，也是说让我们就去官网选一个艺人来选一个品牌，然后 manager 希望听到我的这个背后的选择逻辑，包括我怎么样找到他们的 email， 怎么样去发 outreach email 等等这些细节，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工作。还有一个是当时他们也有一个 box project， 就他们会想要给那些品牌方发寄送一些华纳音乐的 PR 礼盒，然后可能就要去 bring送礼盒里的一些，比如说产品是什么啊，设计图怎么样，这样子也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他们整体的工作其实都是更偏 marketing 和 branding 方向。
对，
其实是很有创意的 工作。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国际生可能也要考虑很实在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 intern 会不会帮你之后的简历加分什么的，这也是目前我自己 struggle 的一个点。就是我因为学校里有一些 volunteer 工作嘛，就是他们有帮一个 non-profit 的那个关于public school 的一个项目做一个组织做的一些公益的工作，所以我加了那个 volunteer。其实我一开始呢，就是我自己是想转 user experience design 的，然后我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也是申的是 UX， 但是他给到我的岗位其实关于做 marketing， 而且他其实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还不错，他是要做一些 paid media 的帮。包括一些 Google Ads 的投放，以及说他可能会要帮他们的一些学校的老师做一些 interview， 然后放到他们的那个 Instagram 上做他们的那个 reels， 来也是来帮助他们去吸引一些潜在的那个 target 的 donator， 就是他们要找捐助嘛，要 funding。所以，我自己来说，其实这工作我觉得也能学到东西，而且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想放弃 user experience 那一块，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之后找工作肯定我还是会更意愿去找 UX 的工作，以及我想要全身心就是放更多精力投入去就是专心的学习就 UX 这个事情嘛，因为我觉得你想要认真学好一个东西的话还是需要很多大块时间的。
没错没错，
我看到我们不是也在上的课也是 user experience 的课吗？
对，
我看到你其实也想转 UX 是不是？
其实没有其实你看我如果想转 UX 我会在第一个 quarter 就选 UX 的课，像你一样，但我其实在最后倒数第二 quarter 才选 UX。 我是觉得说UX 还挺有意思，在我实习的暑假实习的工作当中也有涉及到，但是我其实没有一些 fundamental 的 knowledge， 我想说那我补一下这个课，我觉得还是了解一下 UX 相关会更好一点。
所以是你本着了解的心态去选的，不是说真的想要转。
对
对啊，我觉得我们的课其实如果真的说你想要找工作的话它也帮不上什么，
远远不够。
对，完全不够。它因为 UX 还是要考验到很多很严谨的思考和你的 design thinking，所以对我觉得可能这是课外还要加很多很多的功。就是我自己也比较 suffer 一个点，就是但是我又不能够完全放弃说 digital marketing 这一个部分，因为虽然中国和美国他做 digital marketing 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也目前暂时还是更擅长一些。如果找实习来说不一定找到 UX， 但是 digital marketing 还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之前工作经验也都是这方面。所以很难，两个都很难取舍，说不能说一块就放弃了另外一块。而且相对来说我查了一下 salary， 就是UX 的 salary 比那个 Google比那个 marketing 的 salary 会高很多，就是相对来说。
没错，这就是我知道身边很多同学想转 UX 的原因，就是因为 pay 更高。那我对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你会很想转 UX， 因为我知道这一期我们俩有另一门课嘛，我们之前有浅浅的聊过一点你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因为据我所知你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啊，也在经营自己的播客，然后包括之前也有经营 Airbnb 的经历，在我听上来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身边其实没有这样的人，我身边其实没有小红书博主，你是第一个。
我觉得对，就是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基于我自己的兴趣在做的，就是我对什么感兴趣我就是尝试了，但我没有很深的去规划我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生涯。就是这个事情虽然说起来也挺 tricky 的，因为在我其实我之前有可能聊到过一些，但是没有涉及太多。就是我自己给自己一个人生规划，就是我30岁之前，我想要尽可能多的去尝试新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你还不确定自己想要去从事什么行业，所以想要探索。我之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本科学的是酒店管理
啊，
对，然后我不想要在酒店里上班。毕业之后，那个时候可能一个月拿3000块钱工资，在那个上海的5星级酒店，这本身其实很 desperate。然后你要上升，你要晋升，其实会很艰难。我也有一些同学，他们可能最后去了瑞士读书，然后回来又去了上海的5星级酒店工作。那他的其实投入和回报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因为像你去花钱读的这个书，可能几百万人民币，但是你出来工作，你一个月可能1-2万撑死了。真的要上升到非常 leader 的项目，你可能也不是怎么样。所以我在其实毕业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己开 Airbnb 嘛，就像你说的这个经历，可能有一些关注我比较久的那个朋友会知道，但是可能我在播客里也没有提到过。对，其实我之前是运营 Airbnb 也有大概从2017年开始到2021 左右吧，就是有3-4年的时间，就是因为疫情，所以会有我觉得整个共享经济造成的改变，所以我也暂停了我的一些生意，因为现金流断了，然后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疫情前期开始就是转到了 digital marketing 这部分。因为一个原因是说起来 networking 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身边大部分朋友他们都是在这个广告行业，他们觉得说，哎，那你写东西也不错，拍照片也不错，那你要不来帮我干点兼职，怎么样？然后我就慢慢就是因为这样才入了行。加上我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运营微信就是账号内容的这些技能啊，或者小红书发小红书的这些技能，其实都是像 soft skills， 就是你可以自学。所以我慢慢的就凭着自己的兴趣，加上一些这个门槛不是很高，所以我就开始自学，才转行进入这一个。因为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很喜欢表达的人，所以我觉得做播客也好，做博主也好，本身是能够表达吧。这期其实关于表达，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是在去年过年的一期，就2022年过年的一期，有聊到过表达。就是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个体，你对自己表达内容自不自信，我都主张你去表达，因为你只有真正的发声了，你受到一些别人的评论，或者说你受到一些跟你意见相同或者不相同的，你才能够从这些意见中找到朋友也好，找到同盟也好，找到敌人也好。更多是更加了解自己吧，对，然后刚刚说回工作嘛，就是我为什么想转 user experience， 就是我觉得30岁之后吧，就是我的人生规划，30岁之后我想要能够正经的去从事一个实际的是需要技能的一个工作，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一些软技能，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更重要是靠 networking， 或者说靠 靠一些就是人际交往的一些能力来获得，但是你如果真的时间久了，我会觉得那东西都很虚，靠不住。做博主也是，就是它也不是一个能够连续性的给我经济支出，就是能够给我一个收入的一个工作，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被动吧，因为你是 base 在小红书这个平台上，如果哪天小红书倒闭了呢，那你是赚不到钱了。当然做 impact 做个人效应是很重要，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从我们现在上的课也好，哪怕一些美国的一些情况也好，其实都能看出来，就大家其实都想红，因为红了就能赚钱，没错，确实是这样。但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不想要待在国内就是继续，就是我觉得想做impact， 它其实需要你有非常强的这个，就是你要放弃一些自我，然后去做一些别人喜欢的事情。但我就是已经有点厌倦，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它靠不住，就是我 OK， 我去做一些可能市场会很喜欢的东西，但是最终我如果再回到自己，回过头来，或者说过了几年、5年、10年之后，我再回头去看，我并不一定我这个人本身变得更有质感了，更有质地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不舒适，就是我想要远离一些消费主义啊，远离一些很表面的一些表达，然后我想要真正的去思考我自己想要什么，想要去获得一项能够就是硬技能，能够一个吃饭的家伙，就是这么说可能比较好理解。我想要能够实际的去思考我自己的，就是我灵魂，或者说这说起来有点太虚太大了，但是就是能够让我一直就是你的能量所在的东西，就是你能够一直去做，你不会感觉到累，你反而能够获得到反哺的一个事情。那表达对我来说明明很喜欢是我有 passion 的事情，但是我却不能够持续的在或者说像发小红书啊，或者说做 digital marketing 啊这样方面来获得能量，那我觉得它就不是一个能够让我长期去做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来美国换一个环境，然后也想要能够有更多的新的学习的知识也好，或者说新的人脉关系也好，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换到一个我觉得我真的能够学到东西的地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我其实刚听下来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在30岁之前你给自己其实没有清晰的职业规划的，你会想要说30岁之前的一片路是一片田野，你在里面肆意的去奔跑去寻找去探索，但是你确实也探索出来了一些东西。对你来说，不管是小红书上的粉丝也好，你的播客的听众也好，还是说你通过 Airbnb 的这几年的运营实践，你结交到的朋友，你的经验，这些都是你的成果。那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觉得在这些所探索的日子里，包括你的表达，你所有的输出，对你来说是没有一个能量的来源地呢？
嗯，它其实给了我很多能量，不是说没有能量，它是有给了我很多能量，不仅是说在精神上帮助，而且其实也在物质上给了我很多新的就是开阔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我现在也还是会接一些小红书上的 PR 的活，就是有朋友知道我自己在做博主，也认识一些博主，他们会介绍工作给我，就是它给我带来其实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长久想做的东西，就是它 OK， 我通过它赚钱可以，而且我也通过它来表达我自己了，我也获得了一些能量的支撑。但是可能不是说不想抛头露面吧，这个词说出来好像不是很那个，就是但我觉得就是你要去，你知道你要做一个总会被人凝视和评论的表达的时候，你就不是在真诚的面对你自己了。当你能够不为我是给别人看东西而写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够真实的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然后我想要能够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对。然后
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其实我在发小红书之前，我也发豆瓣，然后豆瓣上也有很多朋友，他们一直都很支持我，无论是我就是做 Airbnb 也好，做播客也好。我觉得其实在我从豆瓣就是开始转移到小红书上，开始多发小红书之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而且因为我生活在上海嘛，很多东西都比较我觉得不说敏感吧，就是说能够比较第一时间看到，比如说上海的一些消费主义的变化，然后上海年轻人的一些行为，然后很多关于这些 insights， 就是让我思考，就是我觉得 OK， 五年之后10年之后，那我在这里生活的话，我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发现我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人生和我的生活可能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质的改变，但我不想要没有改变，所以我想要是能够有一些更能够沉下来的东西，更能够长期的支撑着我去说，我觉得我的生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更还有一个可能跟工作上来说不是特别有关，但跟你的个人追求有关，就是我自己会很追求自由。我觉得生活在上海虽然说已经是生活在中国最自由的一个城市，但还是会有缺乏一部分，比如说表达自由，其实是非常受限的。所以我感觉我没有办法生活在一个不能完全自由表达的地方。就像我昨天晚上去听了一个，虽然是 HCI 的一个，就是人机交互，就是 AI 在人机交互中的这个一些道德规范的一个讲座，本身其实没有太多可能会涉及到很敏感内容的一个讲座，但是我昨天晚上这个讲座最后有人就是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嘛，是有一个黑人他站起来，然后他开始说一些自我表达的东西，他就是说关于种族，关于说 AI， 就是你们说虽然是帮助少数族群、少数族裔、少数人，但是你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确实你们团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黑人等等，他就开始做一些非常自我表达的东西。但即便是如此，也没有人去打断他，大家都尊重他的就是表达。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你可以没有人认同你，但是
个体的声音需要被听到被看见，
是就算你的表达所有人都不认同，但是你还是可以表达。我觉得这种自由是在国内缺失的，就是在国内可能你在小红书上发言，你可能要注意很多缩写，可能会说我很多词发不出去
啊，
对说
是
可能一是因为它违法了，二是因为它就是涉及到商业广告了， 就这些都很不自由。就是如果你在 YouTube 上发，或者说 Instagram 上发一些广告，它是不会屏蔽你的。你想发广告，你想发就发好了。
对。
但是可能你的那个观众不买单，或者说你不付费，就对他们平台没有任何的影响，这
是
他的盈利方式。但是小红书就是会限制这些限制那些。当然，你说你想要规避它，你想要钻研，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小红书账号做好，做成一个非常能够盈利的账号，也不是不可以。但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做，对，所以我宁可去一个更自由的环境，然后能够有更多自我表达的东西，然后去就是真正
更加自由的表达。你觉得你现在在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线下一些课程，你觉得你的表达过程当中还会受到一些身份上的限制吗？比如说啊，我是个博主的身份啊，我这个需不需要迎合一下我的粉丝们对我的期待，包括一些主流的，你知道有抖音热榜啊，小红书热榜，你会可以有这样的一种束缚吗？给自己？
其实没有。其实我在发小红书的时候，别说在中国了，就是出来之后我更加随心所欲。如果真的要运营的话，我可能至少一个月怎么也得发20天吧。但我出来3个月了，我才发了10几天。就是因为出来当然也赚不到什么钱，接不到什么广告啊。当然就是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用心的经营了。但是我出来之后，我想发的每一篇小红书笔记都是我自己真实的想发的，这让我感觉到很舒服。就是我不需要再很内耗的活着，就是我一边接广告一边心里又不喜欢这样去生活。所以我不说广告不好啊，当然很感谢就金主爸爸，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在生产一些垃圾吧。就是我也不是头部博主，我的观点也没有说到要到影响人怎么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就是我还是会去迎合一些广告爸爸，一些金主爸爸的一些想法去表达。但是我觉得我在生产那些东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自由的，就是我必须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我没有那些自我表达东西融进去。当然你说有没有做得好的账号，有啊，像那些很多比较多粉丝的博主，他们内容确实非常优质，他们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们可以去自由的创作自己的广告，但那也是建立在他们一些自我规范的基础上的，
对，
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对，所以
对对对，我其实有看过很多的小红书笔记，我觉得我在认识你之前我也一定刷到过，但是只是不知道当时是你。对，认识你之后我看你的文字，我会觉得很舒畅很流畅，而且我觉得你的表达当中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很自由的一种情绪的流露。很多时候人在某个特定的情景或者某个天气的影响下，其实会有一些感伤，会有一些很细微的情绪发生，但是我觉得你的文字就恰恰把这种情绪捕捉到并且抒发起来，会让我觉得很舒服。
对，我就是很尊重自己的表达，就是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当然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限制，说我可能哎呀这里要植入一个广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它是按照我的想法来的，对吧？而不是说因为品牌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觉得我觉得本质原因是因为我咖位还不够大，所以我不能够自由的创作，所以才会有很多限制。但是我又觉得在中国去把自己咖位做大这件事情太卷了，太难了，所以我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这个事情。加上你可能获得的结果是未知的，你不知道会不会真正的做好做大，能够通过这个持续的赚钱，不好说。而且就算你只好做好做大了，你想别人想占你的号，还是一天就能占了你的号？
对，确实确实，
就这个上来说没有任何的依靠。所以从去年3月份之后，我对整一个环境其实都有一点点逆反心理吧。所以我在7月底8月底就出国，就是上海解封之后我就出国了，就是不想再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了，就真的觉得非常的受束缚。也是说回到这个项目，就是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说有机会换一个环境来读书生活，这恰好其实很符合我的人生规划，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学校这个项目。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的 background， 其实我本科念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因为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说实话不是很努力，那个时候而且也有很多情绪问题，所以我就没有怎么读书，然后我上的学校其实很差，是一个3本，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是一直很介意这个事情。所以我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其实很想要再去读一个研究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努力到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现在这个结果，其实我还是非常欣喜的，因为我觉得事情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回报的。
对，
你努力你还是会有回报的。虽然可能你的努力未见得说有一个非常 怎么样很显著的成果，但是我觉得对于你自我来说，你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然后你到达一个新的一个人生阶段，然后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因为其实很多尝试还是非常值得的。
嗯，
你要去做一些尝试。
嗯，
对，其实这个事情我也想跟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因为我发现，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下面的很多年轻人，他也很沮丧，就是
没错，对，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
对，然后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房价也很高，
嗯，
就基本上就被房价给压垮了，然后就业市场也很差，很多年轻人，我自己接触过一些，就有的时候会工作上忙不过来，会找一些小助理什么的，我发现他们其实情绪也都非常的沮丧，就是你感觉他这个人是非常的死气沉沉，
嗯，
没有希望。
嗯，
其实我一方面我是完全理解他们，但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要就劝他们说不要太沮丧吧，因为就是环境虽然很就是，但自己的个人努力还是会有一些改变的。你不是说环境太差我就不努力，我当然理解是说你可能在大环境的情况下你再怎么努力你都不能够会有特别大的改变，但你不努力总好过你努力的话，
是是是，对，我时常也会观察，就是包括我身边那些同学，因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找工作的压力，我时常也会观察他们，也反思我自己在整个找工作整个的心态包括行为上的一些行动，我会发现大家一个是都是很着急，还有一个是确实是对工作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任何情绪的，就很像一个人在机械的麻木的重复着每天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给他命名叫做工作，我们不会从工作当中获得任何的价值感或者意义感，我们想我们的目的就是领那点微薄的薪水，然后以支撑我们可能其他如果有业余爱好的话支撑一些其他业余爱好，就大家对于工作这件事情本身是提不起任何兴趣的。对，我其实想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今年暑假实习完回来之后，咱们这个项目举行了一个social party， 然后当时会有邀请2123，就大家一起来见面聊聊天。当时在那个会上，我其实见到了很多就是我们22这一届一些好朋友，比如说像有印度同学呀，有一些美国同学啊，我们之前有一起上过课，然后大家暑假也都是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方实习。我当时在那个 party 上就有跟他们聊接触，我想说，哎，那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summer 怎么样？这个 summer 的实习怎么样？无一例外，让我很震惊的是，大家都是同一个反应，都不愿意聊这个实习。
为什么？
都觉得实习体验不是很好。可能我的采访样本很有限，我讲三个同学吧。第一个同学是一个中国学生，一个国际学生，他是美高美本美硕，他是在一个比较大的大厂做 UX， 他顺利的拿到了 return， 但是他给我的反馈就是他整个实习过程当中是没有一个真正的 project 给他做的，他了解不到这个公司他所从事的 UX 的核心业务是什么，你进行哪些 project 他了解不到。那他整个两个月在干嘛呢？是他的直属 manager 给他一些小的 task 让他来自己独立完成，然后给我感觉更像是在考验他在完成这个 task 过程当中他的一个思考的方式，他的一个完成事情的逻辑，然后整个组都通过这个 task 来观察他，哎，来考察他这个状态，所以他会觉得好像也没有接触到什么实习性的业务，更别说学到什么东西了，更多的是他在产出，他在被观察，他在被考验。这是第一个同学，
就是没有互动感，
没有互动感。即使他拿到了 return offer， 是一个好 turn out to be 一个好的结果，但是就 summer intern 这个体验来说。
是哪个厂啊？方便说吗？
是 Expedia。
哦，
哎，不对，不是 Expedia， 是戴尔。
哦，我觉得 Expedia 应该还会。
是戴尔，是戴尔。对，这是第一个同学。第二个同学是一个美国男生，一个黑人男生，他去的是 Expedia 做 UX。我当时问他，我说啊 ，How's the summer？ 你的 summer intern 的这个过程体验怎么样？他直接给我来了一句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他直接不想跟我说，他话说是这样，我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但是我能看出来他当时的情绪就是已经不想再说了。即使他也拿到了 return， 但是整个从他情绪他的表达给我流露出来的感觉就是啊，也就那样。包括第三个女生也是，她是个印度女生，她是在加州的一个小一个中型的科技公司吧，然后她直接跟我说她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他说他做的工作觉得非常机械，跟他学的东西好像没有什么相关，可能每天就是做一些 dirty work， 而且他就觉得工作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会让人 excited about。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三个聊完，我觉得啊， 原来大家都一样，不管你是中国人美国人，不管你去大公司小公司，美国公司华人公司，都是一样的。我觉得 summer intern 就 intern 这段体验来说，确实学不到什么东西，更多的可能就是做一些很 basic 的实习生该做的dirty work。
对，我觉得从宏观的，就是从他们招聘方的立场来说，其实就是以前的实习和现在实习对他们的性质可能也改变了。因为本身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招聘都已经停止了，然后到今年整个市场也都是非常惨淡的样子。我也有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些帖子说，就从招聘方来说，招不招人对他们来说真的都无所谓，就是有没有 intern 其实都无所谓，他当然不会安排核心业务给你了。
对，
好像 intern 这个事情本质上就变成了一种很形式感的东西。
没错，
是的。所以对，因为我们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圈进入另外一个圈。
你说太对了，
对，
你想想我们分析一下，从公司，我们从公司角度来说，大公司招 intern 的目的，那很可能像 Expedia 或者像戴尔一样，他们可能是想选拔一些优秀的人作为他们的后备储备，然后把你招进来，会让你接触到核心业务吗？可能之后会吧，但你这个 summer 是要通过我的考验才可以，所以会像我同学那样给他设置考验。那小公司招 summer 的意图更明显了，就想要劳动力啊，就想要人来干活啊。我不管你学不学到东西，你把你所学的先运用过来，你为我所用。
对，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对，那肯定啊，因为从公司立场来说，他招一个 intern， 他的主要目的还是，肯定我就像你自己，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就是花钱去购买别人劳动力的人，你会希望你花的这个钱值得，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
可以理解。
对，从这个方面来说也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但我其实有一点点愤怒，因为我的 summer 经历不是很好。对，而且我会觉得，你想想，我们国际生来到这里，我们的项目其实很短，我们只有一年半。那如果你最后想要在这边找 full time， 你只有一个 summer， 所以说 summer intern 这个机会对我来说就这一次，是很宝贵的。我从去年，比如说我从九月份开始准备，十月份投递，我到今年，我可能时间线拉得很长，三四个月，中间经历过无数次面试，我把它期望看得很重，我会觉得哇，这一段经历，我千挑万选，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经历，我会对它有很多期待。但是 turn out to be，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我不知道你之前也有过一些工作经验，对不对？所以但我自己工作下来的总体感觉就是，确实就是人家花钱来让你去做一些脏活累活， make sense。 可能有些人花的，就可能有一些人的职位是他们要需要花的钱更多，但是本质上工作中就是很简单，就是物质和劳动力的交换。
没错，
很简单。我觉得你要认清这一个事实。我觉得我理解你的愤怒，这个事情也让我愤怒，不是愤怒吧，就觉得有点不公平。是，这也没有什么选择，因为我们是国际生，我们来人家土地上要一口饭吃，所以也很合理。就是花了大价钱，然后来，就是像你说的，经过千挑万选，千重关，然后才获得这么一个 internship 的机会。可能再回到十年前、二十年前，是没有这么多人竞选这个机会。
没错，是的。是的，
他那个工作内容可能工作性质和工作的给你的感受可能也是相似或者相同的，只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人选择，让一切都 make sense 了。但是我们现在是太多人为了一个可以就是潜在的可预期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去做一些去挤破头去做一些很 basic 的工作。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机制产生的问题吧，这个规则产生的问题，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是有一点点 upset， 但是没有办法改变嘛，你只能迎合这一个。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但是你知道我又没有办法完全对工作这个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把工作完全当成一个我赚钱的工具。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希望工作它是有价值感、有意义感的，是有一点成就感在里面的。所以我其实这整个 summer 我的这个 experience 下来，我 summer 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很消磨掉我会觉得我 summer 做的这一段在电商公司的这个实习没有任何价值感和意义感。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在电商待过，但是就我这两个月体验下来，我觉得我每天要面对无数个虚无缥缈的商品，我要记住我每天 top 10的商家，我商家里面 top 10的商品，然后我每天像个机器一样挑出那些比较有潜力的热销商品挂在我的主页，我每天就是日复一日干闯同样的工作，我觉得很，对我来说一点价值感都没有。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电商无论在中国和在美国其实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老板，不是那个靠着这个卖出去的钱赚钱的话，你是真的没有任何价值感的。因为你要做就是非常繁琐和机械的一些 就是很简单 dirty work，
没错，
对，而且你甚至你做了这些 dirty work 你还赚不到钱，
是是是，
你就更没有价值感了。
对，
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就不要进电商，虽然我们之前有一期播客小雨他就靠做电商赚到钱，然后也是靠电商就是基本就摆脱了他的原生家庭一些环境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让你赚钱的东西，你不能够赋予他太多价值感。
嗯，
你要有价值感你可能只能
通过别的地方来寻找。
没错，
哎，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 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现在还有消费满5元可获8折优惠呢，仅限
APP， 浓郁的烧烤滋味，哎，好期待啊。哎，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
McRib 重磅回归，请今天就来品尝，优惠每天限用一次，2023年12月31号截止，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不包括税金，必须加入酬宾计划。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觉得也是，而且像我本身是做 marketing 的，我之前有在国内的一个车企做 marketing， 那段时间我其实是 intern， 但我做一些很多 full time 的活，就是他们不管是我们同事啊还是用户都把我当 full time， 然后我那段时间做得很开心，虽然身体上很累，但是我是能够从这段工作当中获得一些什么的，因为我有个理念，我觉得我做 marketing， 我首先我要相信我做的东西，它不管是一个产品也好，一项服务也好，我相信它，我自己认可它，我才能去 market 它，不然我就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去让别人来购买。
嗯，我觉得这就是 marketing 魅力所在吧，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是愿意去做 marketing， 虽然很多人都说 marketing 已死，但是其实它还是聚集了很多人创意和有想法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地方所在吧。而以及现在说这些社交平台给这个 marketing 这个行业塑造的，其实也都是有一点，不是说不伦不类吧，你必须得跟上时代进展，但是就是和传统的行业肯定有很大的就是不相似性了。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有创意的人，他是可以在任何时代下活下去，即使现在短视频时代，以及说之前的就是之前更传统的时代，
嗯，
以及因为现在其实 AI 这个话题非常火嘛，以及有很多很多机器人帮你去创造一些东西，它可以帮你画画，它可以帮你制作图片，它可以帮你写文案，像我天天用 ChatGPT 写作业，这也是我们学校允许的，我们项目允许，老师课都允许。对啊，就是它已经可以替代很多很多，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 dirty work 的工作。所以如果人真的要有什么区分和不同，我觉得那就是创意的部分，就是关于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这才是能够有区别于 AI， 有区别于说其他那些 dirty work 的人，以及其他劳动力的不同。
对，其实说到这里我还有一点比较 upset， 我会觉得大家即使在做 marketing， 我身边很多在做 marketing 人，我觉得大家好像也渐渐失去了身上独有的这种独到的眼光，或者你 creativity， 好像很多点子创意都是 ChatGPT 可以代替的。我甚至我有感觉到身边我很多朋友他们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是很病急乱投医的。我身边有个女生，就是她，我觉得她背景很好，她本科在台湾读了4年的 marketing 相关的，然后在本科期间她不断的去实习，我觉得她好忙好累，她应该是前后做过6-7段实习，同时做2段3段这种。然后呢她暑假也是在美国有一段实习，然后现在据我所知她疯狂投，也是在疯狂投 full time， 然后我感觉很像饥不择食一样，就随便捞起来了一家，先抓着一个什么有什么先做什么。但是我其实也看过她的一些工作，我觉得也没有很 creative， 所以说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包括整个 marketing 的状态，就是大家非常的着急，生怕手里没有一点作品。
是你说的这个去学而思上班的同学吗？
不是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最后去了学而思。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只有美国有吧，中国也有吧，大家都是，就是当然也可能是东亚人的问题吧，就是这个话说起来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东亚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必须去成功，或者必须去用一种很急切的方式来获得抢占资源吧。
对，
然后抢占资源，然后你才能够保证自己活下去嘛。反正我觉得可能 这个东西作为你出身就是中药人的人来说，你很难改变，
多少很难规避，
你很难改变自己，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完全随波逐流，就是怎么样。
对，
这也是我选择 UX 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这一个 UX， 虽然它门槛很低，没错，它门槛很低，但它也有能够区分开好的作品和差的作品的东西，它对你的逻辑思考的要求，以及说你的设计过程、设计思维的要求，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变化的。当然了，它入门简单，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势吧，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确实之前也没有经验了，所以它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优势的东西。
那说回到 UX， 也说回到我们这个项目体验，你应该来西雅图有三个月的时间，你觉得你最喜欢我们这个项目，包括最喜欢西雅图哪个地方？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们项目有一点点不到我的预期。就是我觉得项目有点水，就是但可能是我本身也对所谓的高校教育有滤镜或者有幻想吧，可能本身所有学校它都有这种水的一面。就像我们上文耀的课，其实我觉得它课挺水，但我后来又换了一个那个立场想，就是我观察一些朋友，他们不是念这个专业的，或者不是从事这一个相关的，他们可能更多偏 tech 一点。我发现他们确实是没有这些上课的时候说到这些技巧，这些 interpersonal 的技巧，包括你怎么去跟人打交道啊，包括你有这些有了没的这些 communications 的问题。那我觉得确实我在觉得它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已经接触过、掌握过、领悟过的，所以我才会觉得它水。那对于没有接触过、掌握过、领悟过的人，可能对他们来说，这是需要去锻炼情商、锻炼他的能力、锻炼他的沟通技巧，对吧？而沟通技巧其实说起来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没错，我可以跟你沟通，谁都可以跟谁沟通，但是沟通的效率、沟通的这个两个人最终表达的这个意见的一致性等等，我觉得可能本质上回来说，你去到工作，去到你真的去社会上去工作了，你可能也是得沟通。你哪怕你做最 tech 的工作，你去做程序员，你去做码农，你也得跟你的项目经理沟通。所以，这个技巧我们可能现在在花时间花钱去学习，但是可能最终还是还记得我不确定你们那个。那届你们跟我们上一样的那个 network 课，就是我们501
有，我们有501、502一样的。
对，然后有一个嘉宾他来就讲，他现在 Microsoft 的一个也挺，我忘记他什么职位，但他是 marketing 的，然后他是 manager， 以及他每天都是要跟包括Microsoft 的一些老板以及他们一些VP 啊以及一些谁开会，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内部的传递工作。他就提到了，他说你以为的工作可能会怎么样，但其实都是沟通技巧。我觉得其实我对这句话挺认可的，就是我在没有做很多工作之前，比如说没有做 Airbnb， 或者说没有做博主，或者说没有做一些 digital marketing 的工作之前，我也对这些工作拥有很多幻想。我觉得他们可能会需要用到很多很难的技巧，或者说要什么很专业的东西。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是，就是 interpersonal 技巧。像做 Airbnb， 你跟人打交道啊，或者说你做marketing 或者说做什么，其实都是跟人打交道。你接项目，你去真的能够怎么样，本质上都是关于人。所以想明白了之后，我对这个事情也有点祛魅吧，就是找工作也好，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我在考量你这个人，其实最终回归来，我无非就是需要通过这一个测试之后，我再去跟别人打交道嘛。
对，
很简单。拉远了，说回你刚问我的对这个项目和对西雅图的这个最喜欢的。说实话，我没有很喜欢西雅图。
我看得出来，天天在朋友圈里面向往加州。
我天天在朋友圈发说西雅图不好，就想去加州什么的。因为西雅图下雨太多了，而且我觉得这里给我的感觉和江浙那一带很像，就是雨水太多，而且一到冬天就是下不完的雨。虽然我家里现在是有暖气，所以相对来说不会像上海那么潮湿，而且上海没有暖气，冬天真的很难熬。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西雅图还算不错。但是呢，我每一次出了西雅图，去了加州，或者是甚至去波特兰，我都会感慨，我就说天哪，这个城市好棒啊！这里物价这么低，这里的那个太阳这么好，就是我就发现，就西雅图其实它的物价也很高，
对，
它的气候也不太好。 他其实你说他去玩去哪玩，他其实没有太多去哪玩的地方，他可能无非就是去一些 hiking 或者一些 outdoor 这些活动，所以总体而言so far 我没有很喜欢西雅图。
那对我们项目呢，如果
对我们项目
一般
说实话一般我没有，但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说像我一样背景的人来参加这个项目，因为它还是一个有很多机会的，因为如果你本身你是一个比较外向然后比较希望能够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适合你的。
其实说到这个项目，你刚刚有提到水，那我可能理解这个项目水的这个意思就是它可能没有太多很 technical 的 skill 教给你，可能不像一些其他的项目教你怎么样去做，
对
step by step 教你要去做 UX 的很 tech 的 marketing 一些 quant 的技巧，它可能这方面的课程不是很多，但是总体来说我其实还蛮喜欢 Comlead 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喜欢其实也是到第二年才慢慢的发现出来，哎，我第一年那些看似很没有用的501、502它也有真的有影响到我。其实我当时就开始上501的时候，就是我们课程内容不是很一样，但是501当时我们的教授就以 King 嘛，他反复的在问我们几个问题，一上来就问我们，你为什么想要来这个 program， 你想为哪些 community 做出贡献。我当时给我听傻了，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来这个 program， 我当时选这个 program 就是因为它便宜，就是因为在西雅图找工作机会多，这就是我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这个现在这两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申请学生的时候他有问了，你们有 video test 吗？
我们有 video test。
对啊，它其实就是 video test 的问题啊。
对，但是我正儿八经，我 to be honest， 我 video 的内容是基于我当时的背景也不能说编造，但是基于我当时的背景能够塑造一个比较好录取的一个故事，但那个故事传递出来的 value 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不是，其实是为了让我能申请到这所学校。
我理解，其实这跟我们上一次上那个501的课一模一样，就是我们几个人小组，然后他有一个每一节课都有 guest speaker 嘛，他就让我们问自己心里的 value， 你的 value 是什么，然后 of course we're like empty open-minded things like that， but
对
of course but 但你真的落实到你的，就回归到这个本身生活，
真的有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个人怎么说呢，月亮与六便士吧，就是你都需要有一个月亮，然后你也要需要低头看六便士吧。就是我现在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平和的，就是我不会有太多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困惑，或者说愤怒，或者说觉得不一致而导致这一个让我不爽，但是就没有了。我以前会很强烈，但是现在就是，当然我也想要去造福女性社会、女性团体。我自己本身，我也是一个非常竭力去作为女性去发声，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女性权利的人。这也是我在我的申请故事里讲的，没错，这当然没错，但so far 我自己还不能 support 我自己，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在不影响我去看月亮的同时，也能够低着头先去捡一些六便士，以助于我之后能够更好的看月亮。就是而且但是这个事情其实不冲突，我觉得
确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觉得我们上的很多比如说像501、502它很强调这种 value 的课程，它确确实实是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功利的社会也是需要六便士去支撑我们的生活，我觉得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提醒我们，你不要忘了我们是希望你所做的一些工作是由你的 value 来引导的。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工作能力，你随便找工作很简单，但是我觉得这些课教会我的就是真的是希望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我们喜欢的，是符合我们的 value 的。
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目前因为还在找 internship 的这个阶段，可能会无法理解到说这些很 value 的东西，但我觉得如果你再进阶到一些等你工作几年之后，其实这东西是你内心很强的驱动力。
没错，
对，
没错没错，
你才会对你，就像你说的，你会对工作产生很深的困惑，你觉得自己得不到价值感等等，可能这个价值感需要你自己给自己。
没错没错，对，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项目它其实有点 lay back， 就是 value 这个东西，它先在我们心里播种下这个种子，提醒我们你要想想你的 value 哦。好像在美国做了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实习当中，我才能意识到原来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它不符合我的 value， 我从这个当中获得不到我的 value， 会有一点 lay back 的这种提醒。我觉得还有，对，没有，我想说，我还想分享一个 我还比较喜欢 Community 的一点是它有提供很多 network 和一些 resources， 就像我们你刚刚有提到你找一些 volunteer， 是我不知道你确定，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找，但我知道我们 program 有提供 consultancy bro 的，
就是那个 bro
对不对，我觉得它这个 consultancy 其实不错，是我们学校 program 自发成立的一个咨询的一个中介吧，其实说白了就是连接西雅图的一些 NGO 和小公司以及我们学生，我们来给他连接起来，看我们学生能给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一方面帮助到他们，一方面也积累一下我们这种经验。我当时也是从这个 consultancy 找到了我的 volunteer 和给钱的工作，对，从这个 consultancy 开始慢慢的积累一些经验了之后再找到 summer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专业也提供了一些 network， 包括也会定期邀请一些校友来演讲，包括最近也有一些 mentor 和 mentee 的这种 program 也是在加强大家的联系。
对，其实你提到这个之后我觉得也是，就是可能我刚刚没有提这些是因为我把它 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理所当然但是确实也有可能有一些项目是完全不 care 不在乎你，所以我就是已经有了，所以我没有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个 plus。 对，对，我觉得有这一部分吧。然后以及说提到的说我想到一个，你刚刚在聊的时候想到一个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我很喜欢它政治正确
啊。
对，就是它其实就像我觉得整个 UW 都是非常政治正确的，就是在我们刚入学之前它就会有一个关于类似于就是你要怎么去校园安全，就不仅是说那个生理上的安全以及心理上的安全，以及说关于两性的关系你要怎么去拒绝别人，你要怎么保护自己等等，这方面我觉得它这个做得非常到位，以及时不时会接触到一些关于比如说 let rain 啊，就是说对你老公节啊，以及说可能有一些 equity 的一些那个邮件啊，以及有的没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可能不会很 thoroughly 的去看它或者说怎么样，但它让我的感觉非常安全，就是
对，
我觉得我在被 care， 就是有人在试图关心
我是，我觉得这跟我当时来这个项目的原因也很直接，我觉得我是被 care 的，我是被关注到的。
对，
我当时其实很感动，我们项目当中官网上有一句话，具体怎么写的我不记得，大概意思就是说本地学生跟国际学生学费是一样的，因为
对
我们不会对任何种族啊国家会有偏见，
这也是我选这个项目的原因吧，就是他
在很多小细节上做得很暖。
是的是的，虽然从可能一些可能他们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嘛，又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但不影响他在 OOO 上他还是一个非常相对公平的一个项目。我觉得公平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天写 value 我就写到我最重视的东西其实是公平，就是可能作为女性吧，可能想上升一下，作为女性因为我从小到大受到就是很多的不公平都是来自于我的性别的，所以我对于性别公正这件事情非常在意，我也非常是就是能够很伸张就是就性别来说的这个正义，即使是任何程度上来说，更何况我们出生的地方就是一个不那么公平的地方。对，所以我就是可能其实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说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和意识到我自己想要去伸张的，这些东西也是我在不断的可能从本原来的痛苦到原来的迷茫挣扎到自己想明白自己就是豁达之后，然后再想明白，然后再想要说我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一个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么一个流程，但最终会帮我引领到我自己个人价值上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 open minded 然后也适应性很强的一个人，所以就像我可能我们刚说所有一切都是连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之所以会来到这里这个项目，可能是感受到他对于我的这个包容性，然后虽然我们上课的时候觉得他教的这东西很水，觉得他很或者说好像都是形而上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他又跟我们的个人价值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最终本质上我们其实是非常match 的。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么说来这个项目还是很符合我的，虽然从六便士的角度上来说他的找工的价值不是那么的，就是也不是不强吧，其实我们项目是非常就业导向的。
对
对，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一届有一个同学就是有去问 Heather 说，那如果我们能不能就是之后那个念 PhD 什么的，然后 Heather 说我们这个项目是就业导向的。对对对，是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确实就是就业导向，他也是在几乎每一节课像我们一样每一节课他给你介绍新的 guest speaker， 然后他也把那些校友们都拉回来叫他们回来跟你们来
建立一些联系，
对对对，
教你怎么求职。
对的是的，虽然 他们有一些做不到位的地方，但这不影响说他其实有些小肚子心情吧。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立场是好的，我还是 appreciate 这一点的。毕竟其他地方也不一定有这些东西。
说的很对，对对，说的真好。
对，所以说不是很喜欢西雅图，也不是很喜欢我这个项目，但是又说还是我觉得自己现在过的其实是我的理想生活吧，就是我能够接受这里的不足，接受西雅图很多余，接受我们的项目有一些缺点，但也有很多优点啊，但就是 overall 我其实都在我的接受范围内，就是我可以接受这些东西，这也是 exactly 我想要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完美，因为我也不想要一个完美的东西，就是那就也少了很多体验感嘛。对，
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其实我当时选西雅图这个城市，我对它没有太多的直观上的感觉，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浪漫的城市，是一个有情绪的城市。但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冬天是真的太 emo 了。
对，是的，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太阳，就每当就是下雨，西雅图最近就是连着几周下雨。我就很想要，就是买张机票飞去加州晒晒太阳，我是非常依赖太阳的。
哎，说到加州，我其实今年夏天的实习就是在加州的。我以为我会很喜欢加州，但是 turn out to be 我在加州的那两个月很想念西雅图。哎，
是吗？
真的，我觉得很多复杂的原因吧。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还是因为工作，你工作在哪个城市，你都
不喜欢工作，
不喜欢。而且我当时所属的加州那个城市是。南加的一个小城市，尔湾附近。如果是尔湾，我会很喜欢。如果是尔湾，我会很喜欢。我每周末开车去尔湾，但是离尔湾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当时在加州，我其实觉得会有点孤单，因为我觉得在加州，
交通不方便，就是最
交通，一个是交通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很多朋友，然后所以我在加州那段时间会格外的想念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对西雅图这个城市有一些对它寄予一些期待，所以说我在加州中间有一回飞回来了西雅图，然后对当时是为了去看 Taylor 的演唱会，但是我也正好见见朋友，但是我回来的那一瞬间，我当时下机场打 Uber 回家的那个瞬间，我就觉得有一种 go home 的感觉，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因为其实夏天的西雅图还是挺美的，而且西雅图整个的 view 跟加州尤其是南加很不一样，因为南加它的 view 会更偏，我就是很光秃秃的，黄秃秃的，就是沙漠，就是很多山，也没有很多好看的高楼大厦呀。其实靠海，但是我开车去海边也都要一个多小时。但我一回到西雅图，我会觉得，哎，熟悉的高楼回来了，而且遍地都是湖，我去哪里都很方便。
对，西雅图还是很多水，而且很多城市景观。
很多城市景观的。然后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说，哇，我真的还是一个 city girl， 我真的还是需要住在 city 里面。我就是那一瞬间对西雅图还是多了很多家的情愫。
那你应该更喜欢纽约，你不是感恩节就要去纽约？
很难说，等感恩节回来看看我对纽约是什么样的情绪。
我也很喜欢纽约。我是已经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第一次去纽约，然后对啊，非常喜欢纽约，然后以至于但也对纽约一直有一种就是不好说近乡情怯吧，就是有点怪，但是你很向往它，以至于你都不敢靠近它。
哦，
对，有这样的一种情愫所在，所以导致我到如今也没有第二次再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纽约太贵了。
哦，确实，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就说要加州跟西雅图比较的话，很难说。我觉得如果推荐大家去加州的话，其实尔湾很适合生活，包括圣地亚哥，我真的很喜欢圣地亚哥。我觉得圣地亚哥就适合那种赚了钱去圣地亚哥养老
的
地方。
然后也买套房子，然后就是浅浅退休一下。
对，
真的太喜欢圣地亚哥了。对，我其实因为之前在圣地亚哥待了4个月吧，之前交换的时候，然后我这一次回去就是10月份的时候也回去了一次圣地亚哥，然后跟我女朋友一块儿，在那里住了几晚，然后。整个 San Diego 气候也非常舒服，
没错，
没什么风，
也很便宜，吃的也很好吃，
吃的也好吃，也便宜，去墨西哥也方便。San Diego 太好了，我觉得是我理想的城市，就是退休城市。真的，以后如果退休会考虑去。
我也是，我们以后在那相约。
好呀，散散步，
真的。
那你是这个学期结束，过完那个。感恩节10号左右，
对，
20号左右就准备回国了吗？
对对对，我已经买了机票，大概是可能周四的课一上完，过两天过周末就回家了，可能回国会待个2个月，再次回来可能就3月份或者2月底会再回来。
你们要到 summer 才回来啊？
我要到 spring 再回来。
哦，到 spring 再回来。
对对、
哦，我们要上 winter，
你们要上 winter，
什么时候开始的
？Spring 是三月底开始。
哦，
嗯，你呢？有什么出行计划？你的感恩节、圣诞节计划？
嗯，就是十二月，我们不是十二月八号放假嘛？可能放假之后，我想跟女朋友一块去家，去那个科罗拉多，去科州待个那个三个礼拜吧。
哇哦，
去滑雪。因为今年买了那个 Icon Pass， 然后之前其实都是滑 Epic， 然后所以想说趁这个机会，正好因为他也没有怎么见过美国的这些雪嘛，就是这些雪场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虽然他不会滑雪，但就我也准备教他嘛。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想今年想考滑雪证，教练，就美国教练证来着。对，然后对，我们会计划一个三周的这个滑雪旅行吧。
听上去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西雅图，就是因为它足够户外，
对对对，
有很多
雪，
冬天滑雪，然后夏天可能 hiking 啊之类的。我其实对，我之前也去年也经常去滑雪，但可能就在西雅图这个附近滑一滑。
对，那个 Crystal Mountain 也还有 Steven 什么的，
对，那个我去过，还可以。
对，反正应该也挺不错，可能可以等那个冬天回来这边，毕竟要在这里再上两个月，等冬天回来这边再来滑吧。然后想说冬天，因为冬天到了不怎么想出门，可能会选那个就只选一个线下课，然后选一个线上课，就选两门课吧。
我觉得挺好，因为毕竟你还要在这儿经历这个同样的季节的两个月再来一遍。
同样这样的季节是吧？
对对。
会变得更冷吗？
会变得更冷。
现在还不算最冷的。
现在不算最冷，我觉得
现在
其实还好，
十度
对。
现在不最冷的到什么？
0度吧，应该是能到0度的。
那好吧，那我做好心理准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而且你要真的要做好，这个可能不到4点天就黑了。你想我们现在是冬令时嘛，如果放在夏令时的话，其实3点就天黑了，对吧？
啊，不是吧？不是应该多一个小时吗？
就是因为多了一个小时呀。
啊，不对吧？我们现在是6点19分，对不对？
对。
那现在本来应该已经是7点19分了，本来是5点19分吗？
是吗？不是5点吧？
对，本来是7点19分了。对，是因为它的夏令，是因为它的冬令时，时间变少一个。这样我们现在4点半开始天黑，其实本来应该5点半才。
哦，变快了一个小时。
对，没错。所以到时候可能到本来是5点。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你是对的 ，You are right。
4点就天黑了，但这样也还是不能忍受。
还是不能忍受。
对，我太需要太阳了。我觉得如果到时候我上课，我可能在西雅图待一天，上完 Jason 的课，然后剩下的5天都跑去加州上。
我觉得可以，往返加州机票很便宜，
对，
$100以内随便买。
而且还可以买个 pass。对，我最近发现那个，我现在去加州就是买了那个 Frontier pass， 就是99刀，注册了第一个月吧，然后完了之后我去那个 San Diego 只花了15刀，
哦，
好便宜，学校都，但是。那个有一个就是你可能不能够带太多包啊行李，因为你其他东西就会非常贵。美国其实还有很多羊毛皮啊，
确实确实，
确实上学可以多好好
趁着我们有 EDU 的邮箱赶紧
多蹭一点。
对，听起来是一个很充满期待的假期，去滑雪还蛮开心
的。是
的，
我现在就期望着放假，但是放假也有压力吧，要准备 portfolio 什么的，所以 anyway
这个慢慢来，毕竟你还有1年多呢，对对对，不急，慢慢来。对，工作总会有的，面包总会有的，爱情也有的，爱情已经有了，
爱情已经有，对，面包总会有。总体来讲，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在过自己的理想生活吧，就不是说完美，不可能完美，人生不可能完美，但是。是我就是我比较 appreciate 的生活了，正好感恩节 appreciate 一下。
好啦，聊了这么多，我们感恩节和圣诞节都快到了，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双节快乐。那我们的今天节目呢也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 ABJ 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
谢谢大家，也欢迎关注我的播客去你家做客，虽然这期节目是在我家录的。
对，我来你家做客了。
来我家做客。
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哦，拜拜。
拜拜。